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平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当中我是思安。 AI 最近在台湾掀起一阵风潮哦，那我们今天呢也很荣幸可以邀到财团法人人工智慧科鼎会的我们的内容行销经理 Betty 杨玉琴，你好。
Hello 大家好。
还有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财团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的资深 AI 工程师顾祥龙，你好。
Hello 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跟他来分享 AI 哦，主要是因为呢我们公司前阵子哦，我们电台当中默默的也开始掀起一些 AI 的风潮，就想说 AI 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然后甚至它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作用。那我今天也希望呢可以邀请两位来跟大家聊聊。那当然首先呢先请 Betty 可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关于到你们的基金会吗？
就是我们是财团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那基金会其实主要的任务呢就是叫做推动产业 AI 化。那主要有三个主要的任务，一个是企业赋能的专案课程，然后另外一个是科技趋势的报道还有活动，那第三个任务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两个任务，然后去推动建立产业的整个数据文化还有政策倡议跟建言这样子。那最大目标其实当然还是希望可以让产业可以更适当的体会到整个 AI 带来的美好这样子。
但是这几年我才大概知道说哦 AI 人工智慧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运用，更多的是因为呢就可能像是国外啊科技等等的。那只是我很好奇 AI 是真的只有这几年才有这样的一个名词诞生吗？
这个 AI 这个名词其实最早其实在很久很久很久之前就有出现了。那为什么最近会热门起来，是因为硬计算设备的进步才导致整个 AI 的蓬勃发展。那最著名的例子是在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办了一个比赛，那这个比赛呢是在做图片的分类任务的这个比赛。好，那个比赛它唯一一次就第一次使用了 NVIDIA 就是显示卡公司叫 NVIDIA 的显示来去做计算。那也因为刚好他那个团队他拿到了第一名，然后又是 NVIDIA 显示卡的时候，就大家才发现到原来显示卡可以被应用在 AI 领域上，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加快很多的运算的功能。那所以说其实严格来说从2012年开始就已经把整个 AI 整个深度学习这个专有名词在这个社群当中开始火爆。
2012年
就开始了。
那我很好奇小龙，你以前在学校念的是哪种科系啊？是跟以前就现在学校有 AI 相关吗？
如果说我自己的科系是电机工程系，那我那个时候主要是在做跟机器人的一些互动。对，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需要一点 AI 来控制机器人。那如果是外面大学的话，可能会我认为可能是资工系，他们现在蛮多都在走 AI 了。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从2016年就已经开始，然后只是这几年尤其是媒体不断的陆续在报道，然后让更多人就是认识 AI。 那对于这件事情，因为我想小龙您因为你也很长期在关注类似相关的议题嘛，那你自己觉得有没有觉得说这几年这样的一个风潮起来是正向的，还是你自己有一些想法，会不会只是一股热潮而已？
肯定是一个正向发展，因为 今年应该说从去年开始真的是热门，主要是原因是 ChatGPT。
嗯，
因为 ChatGPT 它真的太生活化了，它不再只是学术界的什么图片分类啊，或者是在业界的一些工厂端，它已经生活化到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玩自己用、啊、所以说才会真的让大家这么热门。
嗯，因为是一般人都可以去使用，就不在不关乎说你到底是不是相关的背景或科系学习这件事。但是说到学习这件事，我好像大概知道说你们的基金会，你们的简称是 AIF 嘛、嗯、你们其实在产官学当中学习教育这一块，你们也是下了不少功夫，对不对？
对，从一开始其实我们是以就是教育 AI 培育 AI 人才为主。那个 AI 人才是帮产业，就是一直都是一开始是帮产业培育 AI 人才，所以我们基金会一开始的第一个专案其实就是台湾人工智慧学校。那个学校其实我们大概参与这专案来2年半的时间，就帮整个台湾培育了5600多位的 AI 人才。
嗯，
那后来我们发现产业有更多的需求是在内部，所以我们后期有比较大的转向是转向产业内部。
嗯，
那另外一个跟学校的媒介是，我们希望可以让学校的人才在学习完之后可以跟业界有一个交流。那最后面是我们最近有在做的一件事情是大学人才的培育，所以我们有办了一个活动叫 AI Junior World。那个活动今年在4月24到26的时候，那它26号会有一个决赛，进去购买就是可以上网看一下相关资讯，在我们基金会上面也会有相关的资讯。
嗯，
那主要是邀请就是学生嘛，看他们可以同，我们是以 ESG 为主题，永续为主题。那邀请就是每个大专院校的学生，他可以跨队组队，然后利用生成式 AI 这个技术，然后去发想出怎样可以弥平落差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决赛阶段了，然后可以看到有目前有5组就是现在在上投票。
哦，
然后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都有一些介绍这样。
那我如果要搜寻关键字的话，我要搜寻是台湾人工智慧学校吗？还是直接上基金会？
你可以打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
哦，
对。
那关于到学校这边，因为我这边有也有搜寻到一个，就是说台湾人工智慧学校。它真的是一个实体学校的概念吗？因为我就很好奇，我想说这个这是算是开班授课，还是说真的就有这样的一个教育体系？
它不是一个学校的单位啦，因为如果你看网址的话，它其实不是打 ORG 嘛。对，那它其实我们是借用学校这个概念，就是培育人才的这个概念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基金会大概2022年之后，我们就没有做学校这个专案了。
哦，
这个专案目前是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转给另外一个基金会继续去做，就是帮产业上课，就是上 AI 的课程这件事情。
是，
对。
那我们那时候聊到这个台湾人工智慧学校这个关键字的时候，其实就有还有看到核心的人物，就是陈升伟执行长嘛。那他是在2019吗？还是他离开对过世的时候？
过世的时间应该是2020年
了。哦，2020年，他其实很年轻。
对。
你有跟他同事过吗？
有一段时间。
哦，真的？
对。
因为大家都说他是AI 算推手。
嗯，
对，我很想知道说他当时候在为台湾的一些像是科技或是 AI 上面的一些产业的付出。
陈升伟老师其实他从2014年他就已经在做相关的计划了，因为他就是那时候他有成立一个科学社群，那时候是整个台湾最大的资料科学社群。那可以做的事情包括就是社群的聚会，然后课程，所以其实蛮多就是现在业界知名老师都有在那边上过课教授课。
嗯，
那有一些现在可能有投入相关领域的人也都是上过那个课程，因为那时候是整个台湾里面蛮少见的实体的课程这样子。
哦，
那基金会的前身也是，因为他到了2016年、2014年他办了些，就是开始做这件事情。
对，
2016年他办了一个资料科学协会，那也是就是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的前身。
嗯，
对。那基金会是在2018年成立这样子。
当时候他离开的消息，他是算意外吗？这样算意外吗？意外 离开，然后当时其实就是除了大家就是在说诶其实他相当年轻，44岁，我记得44岁的时候，然后有人就是大家也会开始在讨论说其实非常可惜，因为台湾就少了这样的人才，不过你们也是继续将这样的一个精神不断在台湾当中继续在发挥，对不对？
对，因为他其实他最大的目标是培育产业的 AI 人才嘛，所以其实人才培育一直都是基金会在做的事情，就是不管是产业的人才培育或者是学校的人才培育的一些相关的合作，其实都是基金会有在做的事情。
好，我们时间关系要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关于到 AI 在台湾掀起这样的一个旋风，那有更多详细的一些不管是它的历史背景啊，或者是目前在台湾所推动的事情，我们今天邀请到是财团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的 Betty 还有我们的祥龙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But I knew I'd heard that stranger's voice before. I turned to look into her eyes, but she moved away. She was standing in the rain, trying hard to speak my name. They say first love never runs high. The way to mourn our memories in a tiny curse. We stumbled over words we long to hear. We talkOn giving up. When a whistle cut the night, it shook silence from my life. As the last train rolled toward the moon, those summer nights when we were young, we bragged of things we never done.
前是海角，还往前逃，手掌手铐，不想让拥抱再放掉。你一挣扎，我就痛到呼吸不了。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呢。
你知道彼得汤都烧得像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生活大赢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财团法人人智慧科技基金会我们内容行销经理 Betty， 还有呢我们的 AI 工程师顾祥龙，小龙。这个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到许多跟 AI，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AIF， 也就是财团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的英文缩写嘛，简称你们的一些背景发展等等的。那我们也其实也很想知道 AI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运用呢？小龙，
好。大家应该都会在使用一些社群软体，比如说像是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那你一定都会被推播一些广告。
对，
那些广告其实它都是根据你的浏览习惯以及你曾经的搜寻记录或者是你的购买记录而推荐这广告给你，所以它的这些广告其实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客制化了，所以它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 AI 去学习你的喜好。
我有个问题，
嘿，
到底我们手机会不会被窃听？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可能在聊天，然后你知道我待会可能就会出现很多什么 AI 相关的东西，你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被窃听？
应该是不会了，我相信 Apple。
可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就是我们可能我们两个在聊天，比方像我说哦，最近好想买房子哦，然后我手机打开之后，就广告就会推播我说这个销售房子的相关内容资讯。就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哦，这其实是我一个猜测，就是虽然说我们人嘴巴说我很想，但其实会不会我们已经曾经有查询过一些记录、
关键字？
对，所以他就知道了。
哦，所以不是说，因为你知道，就会说什么是被窃听，不是这件事情，是可能你有意识无意识的，不小心打进了一些相关的关键字，然后它就会自己不断推播你相关东西。
对，或者是你刚好看到某一件文章的标题，你有兴趣，然后那个兴趣可能是那个文章的标题可能是买房相关的，那就点进去看了。
哦，这样也算是、哦、
对，就因为你有点击了这个记录，他就认为你会喜欢。 对，那你的这个行为就被 AI 学起来了。
不过大家也会一直觉得说，就网络上常常被推播这件事，有一些人会觉得很困扰，
也是，
所以会说，哎，我本来就没有追踪这个东西，为什么它会一直跳出来？我想问问工程师，你们自己会觉得很困扰吗？
我肯定会很困扰，所以我自己在点一些广告或是点一些文章什么，其实我都会有点小心，我自己会特别注意，对，就是我真的喜欢我才真的去点那些文章。对，
在这个行为举止上面，因为你已经知道它的操作模式会是怎么样。好，这个我们一般人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就会是每个人就手痒去点一下，然后之后就会不断被推播这些。好，那你说了这个之后，还有没有什么跟我们分享？
哦，还有比如大家应该假日或是有空的时候都会追剧嘛，
哎，
所以跟 Netflix 或是 Disney Plus 是一个很不错的平台。
嗯，
那其实那些影片，其实你看到的影片的，就是你进去那个首页的页面，其实跟我的页面会不一样，因为它也是根据你的看影片的喜好来去推荐给你这个影片。那除了这影片之外，其实那个你看到那个影片的封面，其实也会跟我不一样，同一部剧封面会不一样。
真的假的？
对，因为它也会根据你的喜好来去从这个影片当中把这个图片找出来。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意思是说，像现在那个中所出山害，我们每个人的那个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我们等一下可以打开来验证一下。
而且你可能有中所出山害，我可能没有。
光是他那个页面这部分，他到底要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画面或是什么？
就是他当他会有一个AP test，那你可能是在他会有好几种演算法。那你可能在逼这个演算法这个 group 里面，就是这个群里面，那它就会针对这一群产生出特定的影片的图片。那如果你点进去，它就认为说它有吸引到你的眼球。
哦，好聪明哦！原来如此，哇，起鸡皮疙瘩，完全没有想到，原来连图片，因为我知道他会推荐给我相关你喜欢的电影或是影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他连图片就是那个封面也跟我们的喜好相关，所以意思是说，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不知不觉，其实已经被 AI 控制住了。
因为这个商机实在太庞大，因为他帮你，他做这些广告可以带来他更大的收益。
哦，那所以也像 YouTube 这也是一样的概念，对吧
？YouTube 的封面可能就没有
哦。
对，
但是
影片还是有，它还是
推播的，也是有的。好，
对，
所以这些呢，我想各位听众朋友，有些大哥大姐会觉得说，哎呀 ，AI 这种东西哦，就是我们老人家不懂啦。哎，你打开你的手机，你的 YouTube 上面这大哥大姐啊，这是那个推播的，也都是 AI 数据在推给你的，所以 AI 真的是很早就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只是我们不知道它其实就是 AI 的一个运用。
是是。
好，那还有吗？还有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哦，好啊，我再分享两个好了。
好啊，好啊。
第一个是，如果有在开车的观众们，一定会常常会在某一个路段上会有一个什么科技执法路段。对，那他可能这个路段会要求你的限速，
对，
一定要在多少内要把这段跑完。好，那其实他怎么知道说你有没有违规，有没有正确的在他规定的限速内完成？其实都会有一个 camera 摄影机正在拍的车牌号码，所以说他拍到你的车牌号码之后，他就会知道，他就可以知道说你的这台车子是谁。
嗯，
所以当你违规的时候呢，你会收到罚单。他因为他知道你的车牌号码了，他就可以把罚单寄到你的那个。
这样也算是个 AI 技术就对了。
对对。因为总不可能在警察都在各个地方站点。
对啊，所以它是一个辨识。
对，它辨识你的车牌。
哦，我们经理才今天还刚说他有被罚。AI 执法，对，大概是这种概念。还有吗？你说然后这个是交通部分吗？
对，交通部分。那再另外一个就是生活中，那说现在最非常流行的就是 ChatGPT。
是。
我们工程师不是说大家会用 ChatGPT， 工程师也会很爱用。
哦。
原因什么？因为当我们某一段程式码写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去问 ChatGPT。
哦。
他就会把一段程式码送给我们。
是真的假的？
对对对，对，那所以说我们就可以透过他的这个程式码来帮我们快速的完成一些任务。
你看我记得现在除了 ChatGPT 之外，还有很多。
对，比如说程式码的部分，还有像是 Copilot。
嗯，
对，那还也是微软出的，那他也是有在做这件事情。
那小龙，你自己觉得哪是你最常使用，而且你觉得还蛮好用的？
我自己觉得 ChatGPT 就够我用了，因为它其实除了 问程式码的问题之外，它也可以有一些我从来不知道的问题啊，比如说我在执行某一项专案好了，那这个专案它用的技术可能我之前没有接触过，那我这种没有接触过的这个知识，我又需要一些 keyword， 所以 ChatGPT 它就可以给我一些 keyword， 让我来去 search 一些知识内容。对，所以 ChatGPT 它可以更全面。
因为我现在，因为我平常啊，就是广播电台就要很常播歌，我已经播到不知道播什么了，所以有时候我现在也会用 ChatGPT， 就说今天刚好是什么节日，有没有什么适合的歌曲，他就会帮你生成这个歌曲给你这样子。所以原来工程师自己也很喜欢用 ChatGPT。
我是还蛮喜欢用的。
啊，那它是有分就是免费跟付费，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后面的演算法，付费更厉害一点。
他会给的资讯量会更多吗？还是更详细？
就是更好、更详细，然后更准确。
这个我想现在真的是有一些可能听众朋友很早之前就在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运用了。那但是也会发现有些人会问了一些问题之后，诶，他回答给你的这些答案内容跟你问的完全不相干，或甚至是他给你一个很离谱的答案，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 ChatGPT 它其实背后一个专有名叫生成式 AI， 那它就是这个 ChatGPT 它就是一个文字接龙的一个演算法，所以说它就会不断的透过接龙的方式产生出这个文字。那它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它是透过ChatGPT 它是 OpenAI 他们发表的一个工具嘛，那 OpenAI 它就是收集的新闻啊，就是这世界上的新闻，还有一些资料来去训练出来。那这个生成 AI 它就是不断的去生成一个文字，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它有些创意，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创意它可能对于正确答案来说可能就有点不太对，因为它就是一个创意嘛，它就是一个发想一个创意。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今天问它一个很准确的问题的话，那这个很准确的问题它又有正确答案的话，那很有可能它就会回答错。对，那比如说像最近有几个例子，就像比如说我问他说一加一等于二，那有些人他们发现就是他问的这个问题有这确 GPT 他有时候会回答不是等于二，而是回答其他的数字。对，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的要问他一个很精确的答案，就是有精确答案的问题的话，很有可能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所以也不能一直仰赖他的一些答案，是这么说吗？
对，所以我自己在使用的方式，我是就刚提到的，我其实会用 keyword， 就是我让他给我 keyword 就好。那真正的详细的内容，我会自己去做查证的动作。所以他更偏向是我的助理，而不是我的老师。
哦。就是我们在聪明的使用它，而不是它使用了我们这种概念，是不是？就是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去做验证。其实我觉得这就跟媒体很像，就是媒体有时候充斥着假新闻，尤其现在平台又这么多。那这部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当一个聪明的试读人，才可以呢去精准的拿到你需要的资讯之外，你也要知道说什么是正确的。这是我们大家多花一点时间去做嘛。好，谢谢这个小龙跟我们分享。另外我也知道说你们其实 AIF 呢现在产官学嘛，在产业部分你们好像也跟台湾许多的企业合作嘛。那这企业合作我知道，因为我过去想说会跟 AI 做结合的应该都是一些新创公司，年轻一点的公司，但是我后来在你们官网上面好像有发现有一些是台湾已经历史悠久的一些企业集团。那我就很好奇，那像这一些不管是知名的企业集团或者是一般的餐厅店家商家，这些他们跟你们合作的时候通常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们又是怎么样帮他们解决呢？
其实不同的产业或者是不同的企业啊，他们会遇到的困难都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我们是蛮客制化的。对，那如果真的要有一些具体的案例的话，可能可以说到就是我们去年跟我们自己有组跟一些合作单位，然后我们举行了一个就是类似行销峰会的一个专案。那个专案我们主要是因为生成式 AI 红了之后，其实我会发现有很多中小型的企业想要用 AI， 可是却不知道该怎么用，所以我们就是成立了这个专案，希望可以借由工具的提供，然后知识的提供，让企业在进入 AI 的时候少掉一些门槛。那当然这里面我们就发现有一些比较 不只限于大企业，然后有一些比较小的零售业或者是餐饮业就会可以提出他们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话里面有一些蛮有趣的经验，我觉得小龙可以分享。
好，因为我们在这个例子当中其实是跟一个火锅业者合作，他是一个食品的公司。好，那他想要解决的问题是说他在火锅的备料上能不能让他更有掌控全一点。好，不是说今天有人想要点那个牛肉好了，那他才发现说我的库存没了。那或者是说他今天不小心多叫货，那就会导致一些食材浪费。所以他想要透过这个 AI 来去帮他去预测出他每一个月可能会需要的这个进库存的量，这是他第一个想做的事情。那第二个他想做的事情是他想要知道他的消费者的喜好。
嗯，
比如说我今天就是特别喜欢牛肉好了，那当他在发现他的牛肉的库存比较多的时候，那他就想要说，那这个库存比较多，那到底有哪一些消费者可以接受我们赠送的牛肉，或者是说偷偷推给他这些牛肉让他去买单。
嗯，
好，所以说他需要知道他的消费者的喜好。所以这其实就跟刚刚我们提到的广告的推荐其实也有点类似，只是今天广告换的是推荐一个食材。对，所以说他就可以透过这两个方向，他就可以去很好的掌握他的库存量，就可以造成不必要浪费。
关于像这样啦，因为你是工程师，你是真的是实质上帮我们在处理专案上的一些问题。像这样的话，是帮他们建构一个资料吗？是这个概念吗？
嗯，肯定。所有数位转型的开头，它都是需要先把你的资料数位化。对，那所以说建立一个表格型的数据资料，或者是帮你建立一个资料库，这些都是一些必要的基础工程。
然后再进一步是你要去教他们如何使用。
对，教他们如何使用这个资料库，以及怎么样可以把外部的资料给整合进来。那外部资料比如说像是消费者的一些个人属性，比如说性别、年龄，这些东西，或是说每一次用餐有多少人，家庭组成，这种外部讯息怎么样整合进这个资料库当中。
嗯，所以其实听起来这些真的还蛮适合，就是有一些可能传统产业，然后他们可能面临到可能要转型这件事情，听起来 AI 势必是其中一环。
不一定，我们其实不觉得，
不觉得
所有的东西都要用到 AI， 但是企业比较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自己遇到的是什么问题，然后针对那个问题我们才能提出其他对的方法，然后AI 可能只是你选择的一项工具而已。
像刚才提到这些都是可行的专案，然后你们去协助处理，那有没有就是有一些可能所提出的是你们可能觉得这我们没有办法去帮你处理的状况呢？
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它比较困难的问题，而不是说真的做不到。
好，
那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想要推播一些广告好了，那通常他们因为那间公司他们发现说广告的文字搭配图片的话其实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推播的效果，那所以说他们的设计师可能每一次都要画出那个图。对，那个图有时候可能主管不满意，他又要再回去重画，所以就会一来一往的，他会浪费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
然后设计师就一直离职，重新再约个新的来。
这可能是一种危机。好，那所以他就想要透过现在生成 AI 很红嘛，除了刚刚 ChatGPT 生成文字之外，也可以生成图片。对，他们就可以透过这个给他们这些广告的文字，然后想办法让那个 AI 工具可以帮他们画图。所以AI 画图其实就是两三秒钟的事情一张，所以说你可能花个半小时好好下咒语，然后那个咒语就是那些文字好好的撰写那些文字，那就可以产一次可以产出好几十张的图片。对，那就可以给设计师自己先慢慢挑，或者是给主管一些慢慢挑的时间。这个专案其实听起来可行，但是它其实实做起来很困难。
为什么？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 AI 产生出来的图片它可能不属于这间公司原本的风格，就会变成是说他们以往的风格是长这样，那突然 AI 加入之后改变了他们很多的风格。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前兆病症，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新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人点。
一个直播长达五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夫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你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邀请到的是财团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的我们的内容行销经理 Betty， 还有我们的资深 AI 工程师顾祥龙小龙。那今天两位呢，也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可能一般我们对于 AI 的认识，可能对我来讲啦，我自己觉得对于 AI 的认识程度还不是那么的多，但是藉由今天两位的分享，我真的是学到蛮多的。尤其是刚才还有提到说，在我们生活当中，影片的推播啦，或者是交通执法这个科技执法这件事情，其实跟 AI 都相关。那我很好奇，因为 Betty， 像我们在前面还没有上节目之前，你有跟我讲到说，连现在手机那个 Face ID， 其实这就是 AI 的一部分。
对，这其实就是了。
那很早我们就开始在用啦。
对啊，其实它很早就在你，应该是说它很早就在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那它最近会红，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因为生成 AI ChatGPT 红了，
嗯，
然后你自己就可以上网，你不用透过工程师帮你写一段 code， 你自己就可以跟它互动了，
嗯，
所以它突然又再红了起来，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也知道说有许多的产业会想找你们合作，那我们也会觉得说，AI 这件事情应该就是我今天跟你说我的问题是什么，你们隔天应该就可以给我们一个合理的答案或是结果了，对吧？因为我们想说 AI 就是上网，然后你们打打字就一次生成。可是据说好像不管是准备期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跟资源跟资料，对不对？
嗯，这得是每个公司不同的程度。那如果你是什么都没有的话，就是光是从资料的准备，你可能要花大概好几个月甚至到一年的时间都有可能。
嗯，所以以工程师专案来讲，
是
你们通常一个专案都可能要花上多少时间？
嗯，如果说单纯的开发，就是不管前期的资料准备的话，预期会是从三个月起跳。
哦，三个月起跳。
对，那再加上你的资料准备的话，那就会更久。因为其实我再多谈一点，就是 AI 其实东西其实算是一种的资料驱动的演算法，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今天资料不够多的话，那你就不能预期说这个 AI 可以学得多好。
资料不够多就没有办法。
当然资料剥夺资料剥夺的方法，但是你就更不能预期说当我资料准备够多能不能有更好的表现，就是资料数量其实就决定了这个 AI 的成效。
那这资料部分会是业主就是对方提供吗？
对，就是我们要解决那个公司内部的问题嘛，那所以说那个公司他们自己就要先准备好这些资料。
嗯，那这在跟你们合作之前，是不是在合作前的这一些说明都要先让对方清楚呢？贝提，
对啊，我们会应该说我们前期一定会有一些沟通啦。对，那我补充一下，小龙刚刚说，其实是因为 AI 是透过资料，它是我们不给提供给他资料让他去训练学习，所以你的资料不够多不够好的话，其实他当然就会拿到不好的东西，就有不好的结果，所以才会是这样子。那在那前期之前，我们当然会先跟客户有一些了解，然后知道你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样子。
我觉得普遍来说，大家对于 AI 这件事真的还是一知半解，如果不是在你们领域当中的话因为像我们前阵子我们自己在内部的教育训练当中就有提到 AI 这件事，我觉得我还是多少学到一点啦，比方像ChatGPT 可以怎么使用，甚至除了 ChatGPT 之外还有其他网页我也可以去做使用。再来就是像我们出去外面采访回来的音档，现在其实在网络上面你也可以把这个音档丢进去，然后它会帮你去除杂音，这也是我们以我们广播圈来讲，这个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工具。但是也很好奇哦，就是除了我们自己，像我自己相关是广播，然后又是传统媒体，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你们曾经有说过，就是网络说推动产业 AI 化，那会不会是变相缩减产业人力呢？
其实我们觉得，我们从来没有觉得就是产业 AI 化就是要缩减人力，或是取代掉某一些人力，因为也现在来讲的话 ，AI 并不能全部的取代所有的人力。那尤其以人类来说，其实人会的东西有很多是你不知道你自己会的。那我们更重要是我们希望可以就是大家可以跟在工作上更聪明的跟 AI 协作。那 AI 可以帮你做到的事情，是你过往觉得很繁琐，然后很重复 routine 的事情。那这一些我让 AI 帮你做完之后，你人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你可以去想你可以帮你的工作增值哪一些事情。所以另外一个方面去想的是，那在 AI 帮忙做了这件事情之后，还有哪一些可以多做的价值是什么？
我想听听看你们两位的看法，因为真的有很多的工作，就是比方像是新闻，我们媒体产业的话，就新主播现在有 AI 主播的出现啊，然后甚至连广播有目前也有电台，好像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国外也有。我也想听听两位的想法，就是这我们是不是势必真的是要去担心的，还是你们是觉得说，其实也不用真的那么的紧张，因为我们人类还是有价值。
以 AI 主播我自己来看的话，就是过往我们相信，这我们看主播并不是只看他就美美的吧，就是我们还是会相信主播他有选取新闻的能力，那那个能力其实才是主播最重要的价值，所以 AI 主播并不是要取代主播这个角色，对，他是让主播价值可以再更彰显出来。
那小龙你自己觉得呢？除了很多 AI 主播之外的这些产业问题，
其实可以举个例子，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有一个大家都会用 Google 翻译吧，那 Google 翻译其实只是单纯对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利，其实也不会去取代那些翻译员或者是口译员之类的这样的角色，它其实真的只是辅助我们，帮我们节省更多的时间，或者是让我们生活更方便而已。
尤其这几年，然后就常常会有什么杂志或是媒体网络就会有一个什么排名，说即将 AI 会取代的职业，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第一名会是谁啊？然后第二名会是谁？那个大家看完之后心嘎嘎，都心里想说啊，那我离职好了，我先转换跑道好了。所以我就觉得，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当然，我个人是觉得，我还是有我自己的家在，所以不是那么的担心，不过还是会有一些人会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顾虑或紧张。那当然我觉得就是一个未来是会，我们还是会跟科技在生活当中还是会运用到非常多的科技东西，那就也是如同两位所说的，这就是一个辅助，甚至也许你可以去精进自己的能力。好，那再就是其实我也知道说我们正在收听的许多大哥大姐们 以目前的年龄层来讲，有很多可能会是需要去做健康检查，或者是可能有些慢性疾病会很常出入到医院当中。我有看到你们也有相关的产业合作是跟医疗相关，这部分我就很好奇了， AI 对于医学当中 AIF 你们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合作，曾经有过的合作经验，或者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AI 对于医学界的重要性好不好？
好，我可以先分享我们跟医生合作的状况。那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可能需要先一个前情提要一下。因为 AI 这个，我们要怎么让 AI 去做学习，我们大多数的做法叫做监督式学习，这关键字。
监督式学习。
监督式学习，对。那它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老师跟学生的角色，就是每一个问题它其实都搭配一个正确答案。所以我们就是去让 AI 去学习问题跟正确答案之间的关系。
哦、oh. ，
所以说监督式学习的重点就是在于说，它会需要有正确答案。那我们再回来这个医疗的问题，就是那正确答案怎么来？是不是医师要帮助我们做这个正确答案的标注？因为我们都不是专业领域的。好，那医生需要标注，所以医生他就需要花时间在标注上面。那第一个是医生他完全不熟悉一些标注的工具，对，标注答案就是我们如果是一些影像图片的医疗的话，比如说我今天去照了一个 X 光，那我要检查说我这个 X 光可能肺部的 X 光哪边有肿瘤大小，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医师透过一个软体去做标注的动作，就是肿瘤的位置以及这个肿瘤的范围以及这个肿瘤它可能它的疾病的名称，对，这些都是需要透过医师去标注的。那医师就在上面需要花很多时间在上面。
是，
对。那这个时候医生他其实本身就很忙了，他有些要看诊，有些要开什么的。那所以说他就没有办法那么及时的去帮我们标注很多很多的资料。对，这是我认为这是我们跟医生相处来相处的一个合作上的一个困境啊，就是医生真的太忙了。那还有一点是说，有些是罕见疾病。那它之所以是这样罕见疾病，就表示它发生几率很低，所以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资料可以做让 AI 去做学习。还有，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 AI 还是你给它越多越正确的资料，它其实学的越好嘛。那这种罕见疾病本身资料就不多了，那该怎么办？就对于我们跟医生合作的一些医疗专案上来说，就是有这两点的一个痛处。
嗯。
对，那在国外比如说像是 Google 他们其实也有做了一些医疗的案子嘛，医疗的专案也他们有发表过很多的 paper。 那他们其实有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一个眼部疾病的一个 AI 的专案，
眼睛、眼球、眼睛
、哦、对，那这他们就又找了五位医师、还是十位医师忘记了，那找这些医师来进行资料的答案标注，那就很同一张的图片给这十位医师标注，这十位医师给出来的疾病的严重程度的分级都不一样。
哎，
对，那所以说，在那如果说你把这些资料给这个 AI 去做学习的话，那这个 AI 它可能就会混淆，
对啊，
到底是什么样的层级？
对啊，
对，那所以说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需要正确答案嘛，那所以说这些医生就给的。大家都给不一样，所以说他们就可能就需要医生去开会讨论，对，那最后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来去解决，就是大家开会讨论说这个到底是分级，这个病状的分级是如何。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好，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做一些 AI 的训练，这些标注好的资料，我们就是关于这个 AI 它在做学习的上，可能会有一些演算法上的不好的设计，或者是不好设计这些医生标注后的结果，那我们可能就要请医生重新的做一些标注。那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医生真的是很忙，所以说我们请医生重新标注，那医生可能没有空，没有多的时间帮我们重新标注，那我们就必须要等医生有空，他才有办法回我们，所以就变成是我们跟医院合作很多时间都是在等医生的回复、
是听起来就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将这个专案完成。
对对，
那如果是常见的应用有可以分享的吗？
常见的应用比如很多，就是我自己也接触过一些，比如说像是 脑瘤的检测，就是有时候我们去做医院检查一些脑部断层扫描，那我想要知道说我的可能我就已经有脑瘤，就医生已经检断出脑瘤了，那我可能多拍了一些 CT 的照片。好，那我会想要知道那个脑瘤是多大颗，那这个时候可能医生就要花很多时间去量那个大小，那所以说就很费时。那这个如果说 AI 的帮助，它可以，我们就把这些 CT 图丢进去的话，那这个 AI 可以告诉我们说你的脑瘤的大小，
嗯，
那就可以帮医生节省很多时间，
嗯，
那或者是说，有些偏乡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那么及时的得到一些医疗资源，
是，
那有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远端的方式来让这些患他可以及时的知道说自己可能罹患哪一些疾病。那如果说只是单纯的小感冒或者是没那么严重的疾病的话，那他可能就是找他们偏乡的一些地区诊所就可以解决了。那如果说这个 AI 他诊断出是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话，那他真的就必须要跑大医院一趟。
嗯，
对，就是可以更快的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目前的状况。
嗯，而且未来可能会也会越来越精准。
对对。
嗯，只是这些真的都是需要很多的时间，然后还有彼此之间的沟通，才能够去把未来我们这个医疗 AI 在医疗上面的一些运用会更准确一些。好，那刚才这样听完，讲真的，我们对于工程师这些工作是讲真的是太不熟悉，尤其是 AI 这一块，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你是写网页写程式，我们大概还有一个概念，但是 AI 的话，我们会有一种觉得啊，你们到底在做了什么事情。那今天也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两位，就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也想跟他说，我在前几天看到那个有新闻是提到说，像 Meta 就是脸书的母公司，他们之后不知道是应该是今年开始吧，即将也会在他们的可能像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上面，只要你是这个图片是 AI 生成的话，它会自动的帮你标注上这是 AI 生成图片，就是衍生很多因为之前 AI 生成图片衍生了很多问题，比方像不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造成一些混淆。那它主要就是希望呢可以杜绝大家的混淆这样的状况。那两位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家对于 AI 的运用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你们想要去宣导传递的事情呢？
以基金会来说，我们有几个要做的事情嘛。首先是刚有提到，比如说辨别到底是不是 AI 在做这一件事情。其实在辨别这件事情上，大家应该已经越来越可以分辨这张图到底是不是 AI 画的了。对，那首先当然就是观念的提升这件事情。那再来，我们比较想要在呼吁或者是宣导的事情是关于就是 AI 的可不可以信赖性这一件事情。那其实牵涉到蛮多需要意识到的一些概念，比如说你资料的处理，或是你资料的隐私，资料的有没有一些防范性，然后再来往后是你 AI 产品可不可靠，因为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以特斯拉来讲好了，如果你的 AI 产品不可靠，那你随时随地有可能被害进去了，那就不是就是只是一张图这样的事情，就是你在路上就可能出事了。那所以是你的 AI 产品可不可以信赖，那也是我们基金会之后会就是会跟大家再多宣导的这一块。
那如果今天听了节目之后呢，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想跟你们联系的听众朋友，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管道跟机会呢？
我们有脸书跟那个网页，那只要是比如说在 Google 上输入就是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或者是粉丝专页上都可以找到我们。
好的，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我们的 Betty，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 AI 的工程师，我们的顾祥龙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去搜寻他们的粉丝专页财团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谢谢两位，谢谢
谢谢
谢谢。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这一道小你之错在眼
这首《绿岛小夜曲》，唱出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思念，也唱出对台湾这座绿岛美的赞叹。作者之一的周兰平特别请了这位歌手重新翻唱这首经典作品作为电影插曲，他就是纪录侠。民国25年出生在台北艋舺的纪录侠，19岁到了电台唱歌，开启他的歌唱之路。随后在50年代就灌录了超过2000首歌曲，他的歌声遍及大街小巷，成为大家口中的宝岛歌后。其中《红魂娘》描写了台湾女性在困苦生活中的坚韧与期盼，也成为纪录侠的经典招牌作品。
阮是十八步玲珑川里，离开家乡出国来求
在60年代结婚淡出歌坛的纪录侠，民国50年在正声电台嘉义台主持纪录侠时间，累积无数听众。民国83年与正台北调频台担任我为你歌唱主持人，持续传唱好歌曲。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3年博士奖项。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